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起初修庙时，长春当地慈善家凑起来一笔善款，先打地基，后又买很多木料。说起买木料，我又想起智中师和他的师父来。智中师他是我一个徒侄，人很憨厚，很耿直，心里一点曲折也没有。他的师父龙溪师，字介虚，俗姓古，当道人，外号古老道，后又出家当和尚，是我一个师弟。他们师徒俩过去曾久居山中，多行善事，修桥铺路，施舍济贫。当时古老道对智中师说：
我师常说，我当初出家出错了，道教对于了生死的事不究竟，我悔恨已晚，你有机会可再另投名师，出家当和尚吧。
后来啊，古老道各处找和尚庙，想投名师另出家。有人介绍见我，我一看，一个大个子，面皮黑黑的，知是好人，想拜我为师。我说，
我也不是名师，待我师父收下你，做我一个师弟吧。
就这样，他师徒两个由老道又变成和尚了。修般若寺时，上老山里采搬木料，多长他们两个人的力量。因他们久住山林，对山里的一切情形都很明白，平常到老山里把木头砍好，冬天在冰上把木头滑下山来存在一块儿，到春天冰雪融化，把所有木料一个个弄成木牌，顺水放下来，到江边装火车往市里运，这样省很多钱。后把所有木料放完之后，共装七火车，由马敬东托吉林财政厅长荣厚办火车免费。木料运来之后堆起来像山一样，他们放木牌时在江里还遇见过一次土匪，要钱没有，用柳条子打。介虚师因为体格壮，又为常住的事，情愿为法忘躯，挨打时也不言语。后土匪又用木棍打，意欲不给钱要其命。介虚师念观世音菩萨，土匪忽然把木棍放下说，
你不早念，早念我早就不打你了，去吧。
这真是菩萨的感应。等他回长春后，身上还有很多柳条伤痕。 据说他们师徒俩在山里砍木头时，有一次在大森林里走迷路，好几天不得饭吃。正在又渴又饿的时候，忽然一个60多岁老头拿篮子给送来吃的。等吃完之后，这老头指点给他们一条路，转眼就不见了。我想，这都是因为他们以真诚心护庇常住，感动了护法善神去护持他们。虽然遭受很多困难，这其中是因果不昧的。本来到老山里砍木头，在大江里放木牌，这都是很辛苦的事，谁也不愿去做。木牌上湿气大，在江里走起来又需很多日子，身体不好就要闹病，必须能吃辛苦的人才能办这事儿。所以修般若寺对戒虚师和智中师也算有功的人，或者他们是再来人，专门为三宝事来帮忙。按因果来说，这也是般若寺的感应。说起感应来，我还亲眼看到几件观音菩萨显灵的事儿，这里不妨给大家说一说。民国18年1929年，沈阳海城县虎张屯有一位姓商的，名商树胜，信佛恳切，每天要定时念观音普门品3遍，大概念了有10几年的功夫，始终不间断。有一天，他去抚顺千金寨炼铁厂取佣工，两个人抬一筐铁矿往大冶红炉里倒，商树胜一时失脚，便坠在炉里去了。这时大家都惊骇失色，商个人也自害必死。那个炼铁的红炉有好几丈高，商在掉下去时似乎觉得有人把他用两手托出，搁在平地上了。待睁眼看时，果然是在平地上躺着，并没坠在炉里去。这时众人都很惊讶，监工的日本人也很惊奇。商在回家时，他的衣服已被火酥。从此之后，虎张屯的人都信佛，信观世音菩萨，感化之深，胜极一时。这就是普门品里所说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的一种真验。还有民国28年1939年，日本人在热河朝阳县清乡先下通知令，凡土匪到处，民间需一律抵抗，如有容其食宿的，查明 与匪同罪。那时我一个徒侄清静，他的小庙在朝阳县乡间，因骑驴去赶集，经过道士庙，天晚留宿。夜间土匪也到庙里去住宿吃饭，天未亮就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日本军队赶到，晓得土匪在庙里食宿已去，遂不分青红皂白，把庙里道士及借宿僧人清净等一并捆绑，牵至沙滩。在临执行枪决之前，清净曾苦苦哀求，回寺拜师之后再来就死。翻译官和日本人都不许，又恳求望空拜辞才允许。因此行走落后，枪毙时先毙前四人，后毙清净，连发三枪未响，人亦未死。因此日本人很惊疑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邪术。清净说，
我出家人什么邪术也没有，唯念观音菩萨求往生，速免人间痛苦。
因为日本人多信佛，听清净说完之后，已深信菩萨有感应，遂命释放，称他为铁头罗汉。回寺后，乡人皆称他为铁罗汉。此人现尚在，年已60余，每天以诵《法华经》为常课，遇有事忙时，一定也要诵一遍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到处人都欢迎供养。这就是《普门品》里所说，若复有人临当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，而得解脱。古今来杀人的利器不同，今以枪毙，虽非如刀之断断坏，而连发三枪不响，亦等于断断坏，而能解脱灾难则一也。以上两件事都是我亲自经验的，其他还多得很，简直不暇细说。这是因为修般若寺智中师两个人为给常住运木料，在江里被劫挨打，念一句观世音菩萨就没丧命，才引出这些话来。